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中夜必造就人，打中夜你儿。找个用真诚而温和的言语跟别人沟通交流。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以爱说真话》。
沟通的要素。上一次我跟大家谈了那叫沟通，有人要急得问了，那咋个才能跟别人好好的沟通好呢？听众朋友，先不要着急，耐一耐性子。既然这个节目是这样一个系列的节目，就让我们一步一步把沟通的环节搞搞清楚。今天我会跟大家介绍沟通过程中的几个要素。第一，沟通中必须先有一个传译者，也就是最先开始进行沟通的人。比如说，一对恋人要去公园谈情说爱，那么先提出邀请的一方就是传译者。通常这个都是男孩子比较居多了，而介绍邀请的一方呢，则是少译者，也就是我们沟通过程中的第二要素了。他是参与到沟通过程中来，并介绍传译者讯息的人。沟通的第三要素就是沟通的通道，也就是讯息传达的方式。谈过恋爱的朋友可能更会有些体会，比如说，当男孩子向女孩子发出邀请之前，一定会先在脑海里面排列很多遍那个开场白，苦思冥想该对女友说些哪样才能使她开心并感谢自己呢。所以说，传译者沟通之前通常都是有个准备过程呢，否则的话就可能发生心中有千言万语要说，但就是哪样也说不明白的尴尬场面了。这也就是中国人说呢，茶壶里煮饺子，有火倒不出。另一方面，假如女孩子听了男友的一番倾诉，真的发心喜悦，爱意渐生，沟通的目的就实现了。沟通可以是面对面的交谈，也可以通过书信、行为言语、电视或广播来进行呢。不过据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影响力最大呢还是面对面的沟通形式。反馈是沟通中的另一要素，那是沟通成为一个完整的交流过程。一个好的沟通者对于反馈是十分重视呢，并且会根据反馈来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信息。当过老师的人对这一点会更有深刻的理解。当老师在课堂上给学生们介绍课程的时候，若学生面带微笑并频频点头，则说明学生领会了老师的意思。有学生双眉紧锁，一脸疑惑，老师则要用更加鲜明的例子来帮助学生懂得课程的内容。因此说，沟通的过程中要学察言观色。沟通发生时的场合和心境叫沟通的背景，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你真会这一句话，如果是对一个最大恶劲的犯人说，那么无疑这是一句谴责的话。可是若对恋爱中的情人说， 娃娃可能是咋没支持呢。另外我自己也有一个亲身的体会，记得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发我喜欢的科目，上课时总会尽可能的坐在前排的位置上，与老师之间的沟通关系也就显得亲切一些。而我不感兴趣的科目，则坐在哪里也无所谓，而与对老师之间的关系也就疏远了一层。这就是心境对沟通的影响了。
人若转得全世界，配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马太福音16:26。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更多认识耶稣系列节目。今天的主题是耶如实为怎能叫他再写呢？多佳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来读一处经文，马太福音5:13。你们是世上的盐，耶如实了为怎能叫他再写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此处经文记载的前提背景，耶稣的登山宝训。耶稣上了山，向门徒宣讲他的教训，也是对今天的每一位愿意跟从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所讲的。信徒应做盐与做光，从行为上活出基督的样式来，这是我们的生活准则，也是神给予基督徒人生目的之一，建立基督徒的品格。主耶稣基督提出他对基督徒的要求，基督徒是世上的盐，盐有洁净的力量，盐也有防腐及调味的作用。洁净、防腐、调味三层来逐一分析，盐如失去了味道，便成了无用的废品了。基督徒应身体力行，遵行主耶稣的教训，服侍人群，才不至于变成无用，被人践踏。这个世界不是一部分败坏，乃是全面性的败坏。只要我们展开眼睛看一看这个世界，打开耳朵听一听周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啊，如何的败坏。贪财爱财如命的事比比皆是，不尊重老人，父母与子女敌对，男性与女性对立，家暴、学校、职场霸凌，这样的现象随处可见。以前许多煤矿老板为了赚钱啊，不顾矿工的死活，发生了一件件矿难事件，包括嘞现今随处可见呢，某某公司因个人的利益常常拖欠员工工资，房地产法定人因资金断裂或破产，造成许多烂尾楼闲置房屋出现，干甚者还捐款逃走，让买房的老百姓一夜之间人财两空，遭受沉重的打击。不法的事增多， 月啊一转又一转，群众们啊查查成为吃瓜群众。第一，也有接近的力量，你们要自接。也在人们的生活中查查被使用的清洁食物或是消毒。颗粒状的结构不仅能够接近食物表面的残渣、去污、去除衣物留下的渣子等等，使清洁的更加的彻底，同时也有杀灭细菌的效果。整本圣经不断地提到一个重要的真理与呼吁，提摩太后书2:21，人若自洁，狐狸卑贱的死，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基督徒被神使用前需自洁，从心思意念、内里到外面的一言一行，都由神的话掌管、规正、督责、教导、学习，带出悔改的新生命，有洁净的功效。自洁的生命也有洁净的力量。第二呢，也有防腐的作用，防止食物变坏。在冰箱还未出现的年代，也就是人们最常用的防腐剂来保存食物的方法。鱼内离开水是很快变坏呢，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死了的鱼放上个两三天就会发出强烈的鱼腥臭。人们啊常常用盐把晒干的鱼制成咸鱼，这样呢可以存放很久，鱼也不会变坏，就是因为盐能够防止食物变坏。同样呢，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有防腐的作用，能够阻止这个世界变坏，或者是将变坏的速度放慢。这要基督徒活出马太福音5章前面所提到的基督徒的品格。主耶稣的单杀宝血开始时提到的是各样的生命性情，有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这些都是关于信徒的品格和道德行为。基督徒有防腐的能力，起码是自己不随波逐流，就是不在这个败坏的洪潮中成为一份子，而是一个精致的利他主义。这样呢，社会上就会少一个只顾利己、不顾他人，甚至是损害他人、无利于社会的人。再进一步来说，基督徒可以关注社会不公正之风，甚至呢，对一些明显的败坏行为提出正向的观点，呼吁人留意。透过教育，也可以在生活与工作、人际关系中去帮助人建立正向的思想。做一个存铁板的心、为正义的死、行公义、好怜悯的属神的儿女。第三，也能够调味。增添食物的滋味，让吃的人感到好吃。这个败坏的世界需要人来给予美好的味道，好让世人认识到这个世界有美好的一面。基督徒正是神要在这个世界上发出美味的一群。有些基督徒常常探访在老人院的老人家，亦有基督徒甘愿到落后的山区，为的是叫那点的娃娃能够有受教育的机会，让人们体验到美与善。基督徒能够给世界带来祝福，使人受益得福，让更多人体会到神创造世界以来原本有的美与善，也就是神原本来要给予人享受呢。当世界充满了功利主义、自我中心，很多人将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尽量做对自己有利益的事，不会做对自己毫无益处的事，让己意而行。这个世界变得很现实，大家呢都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为前提来为人处事，尔虞我诈、利己主义。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默默的角落里仍然有很多人愿意做出奉献公益、利他主义的工作，去关心那些被遗忘的老人，又替那些学习有困难的人来补习功课，给生活困难的孤儿寡妇带去物质所需，照顾生活不便的残障人士。有些基督徒大学生呢，暑假就去到偏远的山区探访，又为青少年举办活动或是夏令营，令许多留守儿童有段快乐的童年时光，这就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味道，一种甘甜、温暖、有爱的味道，也是这个冷漠无情的世界正需要呢。主耶稣提到，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盐会失味呢？盐怎么会失味呢？原因是盐本身有杂质，这些杂质是盐吸收了空气中的杂质，这样呢，它会失去了味。失了味的盐是没得用处，被抛弃，甚至呢被人践踏。今天求神来关照我们自己，成为基督徒，我们是否失去了盐应有的作用呢？人原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呢，本该是美善呢，只是当罪入了世界，故此呢人有犯罪的倾向，不就近光到就近黑暗。基督徒借着主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重价买了回来，罪得到赦免，与神恢复了原有的关系。然而我们生命中仍然可能犯罪，或者是受到引诱，或者呢是故意随从己意而行，这样就失去应有的盐的作用，也是我们常说呢没得结账。没得结账的基督徒不能给人带来美善，也不能令他人归向基督，这是非常可悲呢。像主耶稣所说，是没得用处的基督徒。非信徒有很多原因不相信基督，有人说不相信有神，故此不信，也有人觉得宗教都是引人向善呢，为哪样非要信基督教？也有人认为信教后啊，不能喝酒，不能抽烟，要守很多的规矩，故此不信。也有些人说，因为他们身边所谓的基督徒有很多不好的行为，所以不信。他们还说到，认识一些基督徒跟不信的人啊，没得哪样区别，甚至呢比不信的人更差。这些所谓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心思只顾自己，又自私，甚至为自己的利益损害他人的利益，故此这些非信徒就不肯信耶稣基督。当我听到不信主的人因信主的人的坏见证而不相信时，心都痛，太可惜了，求主怜悯啊！一方面为这个违信的人而痛心，因为认不得要到哪个时候这个人才会相信，要到哪个时候他才会改变对基督徒的看法。而令我感同的是，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生活行为却不能接着神的基督徒，真令人痛心。因为他们不能做盐的功用，不能把神的美善带给违信者，反倒是成了绊倒人的石头，真是令人痛心啊。而主说，这样的人是无用呢，被丢弃呢，因为他们是主的名受羞辱。谢谢收听，愿神赐福你。
经
都是善缩模式呢？对于教导、责备、规正，在一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呢。要是属善的人完备，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提摩太后书3:16-17。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发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靠满就该开满。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信仰不迷茫，让路加以解您心中的疑虑。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路加，欢迎你收听信仰不迷茫。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有人说，如果上帝是全能的，如果得赐给我一房子的金银财宝，我就相信的。关于这个问题嘛，首先你要清楚一点，就是全能的上帝在创造天地宇宙万物，地上一切的金银财宝都是他创造的。再得不有点难成的是，只是他绝对不会用金银财宝或者是地上的富乐来吸引人相信的，因为这些并不能使得得着荣耀。你试想哈，如果你是因为上帝赐给你一房子的金银财宝才信耶稣，那么你对人的信心就是虚伪的。这种的相信也是上帝所拒绝的。上帝要人因为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以及将来要面对上帝的审判，然后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救主。说实在呢，上帝赐给信耶稣之人的赏赐远远的超过那些金银财宝。就比如说，上帝将他的爱子万王之王耶稣基督赐给那些归向他的人做他们的救主，上帝又赐给他们永生和圣灵，还有天上各种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些难道不是远远的超过世人所求所想的福分啊？难怪的历史历代有无数的基督徒在相信耶稣以后，虽然遭受了相当多的逼迫苦难，但还是欢欢喜喜的更加热心的爱耶稣和传扬耶稣。没有的其他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已经得着上好的福分啊。我要和你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有些人说，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那么圣经上不仅记载了魔鬼的存在，也记载了主耶稣多次拯救那些被鬼附的人，从他们身上赶出污鬼的故事。世界各地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有发生过闹鬼的事情，有些人甚至用邪术去养鬼、去教鬼。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下蛊或巫术，这些每次鬼只要一听到主耶稣基督的名就害怕，因为在灵界时鬼更比人晓得主耶稣是至高上帝的儿子，是万王之王。所以说鬼一听到主耶稣得胜的名就要逃跑啊。 在这点有鬼就更是证明有神的存在了。且耶稣就是真神，就是救主。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有好多人信了耶稣以后，他们的行为都改变了，变得又好又善良。所以你可还敢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的鬼也没有的神呢？求上帝祝福你。我是陆佳，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的信仰不迷茫再见。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